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话，中国自从2013年3月习近平上任以来，人权状况不断恶化，异议人士、律师遭打压，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在重重监视中死于医院中，中国政府对社会的控制甚至走出国界，损害到国际人权机构。国际人权机构无国界记者话，中国应该立即无条件释放目前在中国监狱中关押的50多名记者和网络博客博主，其中10人面临死亡危险。该组织还呼吁中国政府停止蔑视自己宪法保证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人权观察和无国界记者的报告都是为今年秋天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将对中国进行第三次普遍定期审议做准备。四年半一次的审议依据三类文件，受审议国家的报告、联合国方面汇总的信息、来自非政府组织的信息。人权观察的报告说，自从2013年10月上次审议以来，中国人权恶化的突出表现之一是越来越多的异议人士在监狱服刑中死亡。除了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之外，人权观察提到中国维权人士曹顺利，2013年他因前往日内瓦出席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对中国的普遍定期审议而被当局拦截拘留，并于2014年初因得不到医疗照顾死于监狱中。报告中提到了西藏喇嘛丹增德勒仁波切、异议作家杨同燕、伊斯兰学者穆罕默德萨利克哈吉姆。人权观察的报告说，中国在上次审议中承诺要禁止酷刑，承诺在逮捕和拘留事件发生后立即通知亲属和有效的法律代理，承诺完善职业律师的监管框架，确保被拘留者迅速接触所选择的辩护律师，承诺尊重言论自由的权利，推进法治，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但是中国政府仍然以言论为理由任意羁押很多人，他们包括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妻子刘夏、维权律师王全章、瑞典公民桂文海、一位西藏文化权利和教育倡导者维吾尔知识分子伊利哈木土克提。根据基督日报报道，中国维权律师基督徒张海为教堂遭拆除提供法律辩护而遭当局传讯，他担心自己可能无法忍受第二次监禁。他在脸书中这样写，如果再次被捕，我可能无法忍受被拘留。我拘留后录制的所有采访和录像都不能够代表我的真实意见，我会努力坚持下去。人权观察的报告说，中国虽然在上次审议期间接受确保言论自由的建议，但是当局继续因言论逮捕记者、作家和维权人士，政府进一步收紧对互联网的限制，采取新措施限制翻墙工具。在上次审议中，中国政府接受尊重基本权利和废除任意羁押的建议，但是中国政府利用包括生物统计学、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最新技术，加强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监视。中国警方已经搜集了4000多万人的 DNA， 以建立全国搜索数据库。中国政府在上次审议中接受保护少数民族权利的建议，但是在新疆当局加强监视。2016年4月，数万名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士被送往政治教育中心，在那里被单独监禁。自由亚洲电台星期四报道，内蒙古通辽市扎鲁特旗乌兰哈达苏木四家子村蒙古族牧民和丫头和托亚因为向各级政府持续上访维权，3月28号被当地公安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中国政府在上次审议中接受禁止性别歧视和基于性取向的歧视建议，但是现实中对女权组织和同性、双性、变性等组织充满敌意。人权观察的报告说，在2013年普遍定期审议中，中国政府接受按照其法律对香港公民维护不同权利的建议，但是中国政府一直侵犯这些权利和一国两制的安排。自从香港的雨伞抗议活动以来，出于政治动机起诉香港民主人士的人数激增，在对香港治理了20年后，中国政府没有履行他对香港主要领导人的普选承诺，两名外籍人士在香港失踪，英国籍的书商李波和加拿大籍的商人邵建华 可信的证据表明这两个人是被内地安全人员在香港绑架。在提交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报告中，无国界记者组织呼吁中国立即无条件释放目前在中国监狱中的50多名记者和博客博主，其中10人由于遭虐待被剥夺医疗照顾而面临死亡危险。无国界记者组织的报告说，中国在2013年上次审议时承诺要提高对新闻自由的尊重，但是现在情况实际上比5年前差很多。报告说，习近平在他第一个5年任期内将中国的媒体置于共产党的控制之下，将互联网审查和监督发展到前所未有的水平。2013年中国政府曾经同意呼吁他开始批准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禁止酷刑并保证被拘留者尊严的建议，但是中国远远未遵守这个承诺。公民记者现在是在指定地点居住监视的政府行为的主要受害者。根据这种做法，持不同政见者遭到绑架、单独监禁和酷刑。无国界记者的报告说，该组织亦担心中国将自己的镇压模式传播给其他国家的危险。报告说，中国政府正在海外更加积极的推行新信息秩序，一种基于审查和监督、没有新闻道德空间和公众独立报道新闻和信息权利的秩序。该组织的报告说，中国在2017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中的排名几乎垫底，180个国家中排名第176。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